脑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运输的通道阻塞了。
嗯，
无论是颈部或者是脑部的血管，一旦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血栓或者是斑块，
嗯，
堵住了这样一个血管，那么这个通向特定区域的血流啊，特定脑组织的血流啊，它就会变小，
嗯，
甚至是中断。
哦，
如果完全的血供断绝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想想，一分钟它会有多少脑细胞死亡呢？
嗯，
大概要190万。
190万？
对，190万个细胞死亡。
嗯，
也就是如果你耽误一分钟，你可能就要将近200万脑细胞就死了。
嗯，
这个死就意味着不可复生。
把健康交给习惯，把分享变成日常，不做被动等待，而是主动选择。子曰健康，曰健大医生，点亮科普的微光。
2月底3月初，乍暖还寒，考验我们每个人血管的健康程度啊！在我国，每11秒就有一人发生脑梗，每21秒就有一人因为脑梗而离世。它来得突然，却并非毫无征兆。它危害巨大，却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今天呢，走进我们天天健康周到有约演播厅的权威专家，是来自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的主任医师刘一之。刘主任您好。
你好，子权。
嗯，欢迎我们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刘主任将会带我们来读懂脑梗发出的求救信号，如何抓住溶栓取栓的黄金时间窗。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相关大脑的健康问题想要来提问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苏州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当然在我们的视频号苏一 talk 视频号子曰健康当中来提问我们的刘主任都可以啊。我们都知道脑梗危害是很大的，梗住我们脑血管的，刘主任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直白的来说一说它是什么样的物质？嗯，
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啊，它和其他身体的其他组织啊还是不一样啊。
嗯，
因为大脑呢，它能够自身携带的氧和葡萄糖啊是极为有限的。
嗯，
如果离开了不断的供应的话，大脑所维持的能量仅仅够它3分钟的生存。所以大脑是需要什么？需要血管里面的血液携带着氧和其他的养分，比如说葡萄糖，
嗯，
来源源不断的供给脑细胞。
嗯，
脑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运输的通道阻塞了。
嗯，
无论是颈部或者是脑部的血管，一旦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血栓或者是斑块，
嗯，
堵住了这样一个血管，那么这个通向特定区域的血流啊，特定脑组织的血流啊，它就会变小，
嗯，
甚至是中断。
哦，
然后由于这个养分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源源不断的到达脑组织，所以相应部位的脑细胞它就会发生缺血，
嗯，
然后坏死，
嗯，
这就是脑梗死。
嗯，
所以堵住这个血管的物质啊，它有很多，最常见的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或者是血栓啊，
嗯，
还有一些呢，比如有心脏病的，房颤啊，它有这种赘生物脱落，都可以导致脑血管的阻塞啊，那么从而呢就导致脑梗的发生。
嗯，脑梗发生的时候，它是非常凶险的，来得快。然后如果说你不在最佳的黄金窗来救治的话，这个生命就没了。所以我们会说，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我记得有一期我们手术风云特别直播，我们在急救脑梗的过程当中，我跟我们的编导哈，林莹，我们去到了我们苏大附医院的介入科手术室当中，当时就穿上了厚厚的铅衣，也就跟我们刘一之主任的团队在一起哈，我们无影灯下的铅衣人，就是从我们患者的这个大脑当中啊，血管当中取出了一颗米粒大小的血栓。我当时觉得特别的震惊，就这么小的米粒大小的血栓，它就堵住了脑子啊，这个人的生命就危在旦夕。嗯，
是啊，那个由于这个脑细胞啊，它对于氧和葡萄糖啊如此的依赖，
嗯，
所以任何一个非常小的血管啊，甚至于很小的血管堵塞，它导致的脑细胞的坏死啊是不可逆的。
嗯，
如果完全的血供断绝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想想，一分钟它会有多少脑细胞死亡呢？
嗯，
大概要190万。
190万？
对，190万个细胞死亡。
嗯，
也就是如果你耽误一分钟，你可能就要将近200万脑细胞就死了。
嗯，
这个死就意味着不可复生。
哦，
不可再生。
嗯，
所以我们说，抢救这个急性脑梗，有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叫黄金的时间窗啊。
嗯，
包括院前，就是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发出的求救，打的120，
嗯，
然后怎么送到医院的，
嗯，
在医院里通过怎么样一个途径，你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医治，
嗯，
比如溶栓，比如取栓，
嗯，
那这一些时间它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非常了解这个中风的一些脑卒中的一些最最平常的症状，
嗯，
就是说如果您身边的人啊，朋友同事啊家人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你要能够认识到，哦，这个不是一个寻常的东西啊，
嗯，
这就是一个脑梗啊，
嗯，
这些脑梗的症状有可能一下子产生，然后你要能够识别，也有可能稍纵即逝，
嗯，
哎，有的人突然出现个症状，一分钟以后好了，完全恢复了，
哦，
哎，那很多人他就把这个事情就侥幸了，
嗯，
哎，就觉得哎没什么嘛，
嗯，
比如说一个是无力，拿个筷子，哎，啪嗒掉了，哎，没力气，但是五分钟过后，哎，又好了，
嗯，
又可以拿着筷子吃饭了，
嗯，
没事了。其实不是没事，是有很大的事，
嗯，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没有医学背景的这些我们的人们啊，应该非常清楚的去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你要高度重视啊，
嗯，
哎，我们叫120嘛，
对，
120大家都知道，这叫急救嘛，急救就是120，
嗯，
其实去识别脑中风也是120，什么意思啊，一就是你看这张脸，这个人是你很熟悉的，你看这张脸歪了，
嗯，
或者笑的时候嘴角都歪了，那这个脸就不对称了，
嗯，
第二个二是什么，两个手啊两个脚啊，就手脚它这个活动行不行啊，哪个手无力了，哪个腿无力了，那就有问题了，
嗯，
灵是什么呢，灵是你聆听他，他讲话啊，
嗯，
如果他口齿不清了，不能表达意思了，那有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讲一个是面部的情况，第二个是肢体活动，第三个是语言功能，
嗯，
这个是识别脑梗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作为普及的这样一个卫生健康常识，
嗯，
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去意识到身边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紧急应对的问题，
嗯，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病人能够在黄金时间窗里面得到有效的救治。
嗯，是，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其实刘主任就给大家抛出了一个我觉得应该人人都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急救的法则，如何识别中风的法则，120，看一张脸，如果这张脸它有出现了口角歪斜呀，脸不太对称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打一个问号引起重视，
嗯，
那二就是两个胳膊伸出来啊，如果其中一个胳膊就不带灵光的往下掉了，或者两个胳膊都出现问题了，那要当心的。灵就是聆听他的语言，听他说话有没有出现了语言含糊啊，吐字不清，出现以上任何情况其一啊，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千万不要存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个时候要干嘛？要拨打120。
对，
嗯，
千万不要拖，
不要拖，
不要有侥幸，
嗯。
特别是有一些一过性的症状，
嗯，
对吧，如果持续的有可能大家都会很重视，
嗯，
但是过了五分钟他好了，
哎，
哎，他是不是有的人就很侥幸说我们再等等看啊，
嗯，
对吧，喝点水啊，缓缓啊，
嗯，
甚至于有的人自己哎就去什么按摩按摩，推拿推拿，
嗯，
搞一搞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害的，
嗯，
正确的做法立刻拨打120，
嗯，
拨打120不是叫你自己开车到医院去哦，
哦，
是拨打120，然后送到有卒中中心救治能力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医院，
嗯，
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嗯，对我们很多长辈来说哈，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我再等一等啊，不是特别着急，等到明天再说。
对，
或者我小辈都不在家里，我儿子女儿都不在身边呢，我等他们回来再说。
嗯，
或者我打个电话啊，给儿子女儿， 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开车来接一下我呀，还是帮我叫个车呀？其实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拨打120。
对，
嗯，因为当你拨打12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急救就已经开始了。
对，
嗯，
我们叫做院前急救，而且这个院前急救它是和我们医院的紧急的绿色通道是互通的。
嗯，
就是你人病人还没到医院，
哦，
但是你在救护车上，第一能够接受到一个前期的检查，
嗯，
第二个你的信息已经和医院的绿色通道同步了，
嗯，
同步了，就是那个绿色通道在等着你到了。
哦，
所以这是最大限度的去缩短我们叫院内的延误。
嗯，对，刘主任，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啊？因为我们拨打120的时候，院前急救已经开始了。
对，
那这个时候，因为您是院内急救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患者在从救治地奔赴到我们医院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院内救助专家团队在做什么呢？
第一个在收集他的信息
啊，
比如说这个病人的目前的一个情况，他既往的一个病史，
嗯，
他的服药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的病人他是有基础病的，
嗯，
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等等，那么这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急救的救护车的一些车载信息啊，我们能够及时掌握病人的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动态变化，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到了医院以后，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绿色通道的紧急救治的一个环节。
嗯，
对，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所有做的准备工作，在拨打120那一刻，我们已经启动了。
对，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群，
嗯，
就是绿色通道的救治群。
嗯，
当这个病人还没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群里面的信息都已经有了。
嗯，
就是我们会知道哪一个病人现在在哪个方位，正在我们医院送，
嗯，
是什么一个情况，
嗯。
他现在的我们有专业的评分，
嗯，
他是多少分等等，我们都会知道。
对，这相较于我们自己可能开车或者我打了专车去到医院去挂急诊，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等专家，对吧？
对。
但是拨打120的时候，就是专家在等我们。
对。
所以千万不要耽搁时间，因为我们大脑，刚刚我们刘主任说到了，每过一分钟就
190万个脑细胞死掉。
哦，这190万个脑细胞死掉，就有可能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是，
即便说你脑梗抢救回来之后，你有可能某一些功能也会丧失。
对，
嗯，
是，我们现在像我们苏州的话，应该做的是非常好的。
嗯，
我们的急救体系，我们的急救网络都已经非常好。即便这样，我们送到医院来救治的这些急性的脑卒中的患者，
嗯，
符合取栓手术条件的患者，
嗯，
也在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了手术，
嗯，
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超过90%-95%，
嗯，
但是很遗憾，真正取得良好预后的3个月以后生活完全能自理的这样一部分患者，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只有50%，
嗯。
说明什么呢？
嗯，
说明这个脑细胞的坏死啊，因为它是不可逆，
嗯，
不可再生，
嗯，
所以即使手术成功，也并不意味着你彻底的能够恢复。
嗯，
我比个例子，一盆花如果干了，有点枯，
嗯，
你浇水是可以的，
嗯，
但如果那盆花已经死了，你再浇水有用吗？没有用的，
嗯，
所以我们手术只能是争分夺秒的把那条路抢通，
嗯，
让血能够灌过去。但是真正脑细胞在这段时间里面能不能扛过去，
嗯，
这关键的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
嗯，
靠很多东西，比如说靠你的脑袋自己的一个自身的补偿代偿，
嗯，
就是这条路不通了，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补一点进来呢？
嗯，
这个往往是靠你先天的。就有些血管就在，有些血管就不在。
嗯。
第二个呢，就是靠运气了，就是你堵的地方，
哦，
你比如说没有堵在三叉路口，你堵在三叉路口远一点点的地方，那好一点，其他的还可以进去。
嗯。
你正好堵在三叉路口，所有的路都堵死。
嗯。
那你就没办法了。
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更快的进行抢救，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所谓的黄金时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绝对不是说哎呀今天晚上太晚了，明天去吧。
嗯，
这肯定不行。我们说溶栓的黄金时间，距离发病开始的一刻4.5小时。 不是说四个半小时到医院哦，
嗯，
是四个半小时药能进去，四个半小时。通常的取栓手术呢，我们说在发生症状以后的六个小时，但是在某些特定的位置呢，它是可以有所延长的，
嗯，
甚至于我们在非常严格的筛选的情况下，有的病人甚至24个小时他也可以接受手术，
嗯，
也可以获益，
嗯，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说是溶栓就是4.5个小时，取栓手术一般是6个小时，
嗯，
所以还是要大家绷紧那根弦，不像有些毛病，你说我今天晚上晚了，明天去，
嗯，
有些就不行啊，
嗯，从你出现症状那一刻开始算起，
对对对、
嗯、
对，
而不是说我可能哎我要去医院的那个时候开始，
不是，
对吧？那个时间其实已经错过了，而且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很多时候特别的痛心，可能我们看到的，我们医生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但是就是因为来到医院晚了一些，
对，
我们的患者把最佳的一个这个救治的时间，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想到它会造成如此不可挽回的地步。
对，
嗯，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脑梗，其实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脑中风、脑卒中当中的一种，
对
吧？对，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的脑出血、脑溢血。
对，
嗯，现在这个脑梗啊，包括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发病的概率大概是多少？以及，嗯，我们可能以前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年纪大的人要防中风？
那个子轩，你说的对啊，这个中风呢，一般我们叫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
嗯，
按照发病率来讲啊，缺血性的卒中就是脑梗的情况呢，是脑出血的大概4倍，
嗯，
就是100个脑中风病人中间有80个是缺血，
嗯，
20个是出血，所以缺血的发病率远高于出血。很多人对于高血压脑溢血如雷贯耳，
嗯，
啊，一听见高血压脑溢血都很害怕，但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脑梗的发病概率远远高于脑出血，
嗯，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脑中风啊，它其实并不是说很突然，有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有预兆的，
哦，
有预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要纠正一下认知的呢，
嗯，
就是不要认为脑梗死啊，缺血性脑卒中啊是老年病，
对，
不。现在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嗯，
非常明显，
嗯，
以前我们认为这种毛病都要60-70岁吧，现在都是40-50岁、
嗯、
甚至30-40岁，
嗯，
都有啊，
嗯，
所以这个关键还是一个基础病吧，
嗯，
现在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嗯、
年轻化
是。我在过年的时候，嗯，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啊，
嗯、
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啊、
嗯，
可能从每个人脸上的褶子，今年看到了，哎，又多几条，相互调侃嘛。然后呢，就聊起说，哎呀，人老了都会有一些症状啊，
嗯、
比如说你皮肤上啊出现老年斑啊、色斑啊，这个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吹弹可破了啊，这个挺好理解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哎呀，那年纪大了谁没点三高呢，对吧？年纪大了谁没点斑块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的血管当中粘稠度啊，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更高了，然后出现斑块，它是我们人老年化的一个表现，人体衰老的一个表现。
不能完全那么讲，
嗯，
当然衰老那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这也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嗯，
但是斑块从根本上来讲应该还是一个病理的过程，
哦，
衰老可能只是中间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三高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嗯，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嗯，
那么这个趋势啊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嗯，
现在年轻的高血压很多啊，
嗯，
内分泌科去看看年轻的糖尿病也很多啊，
嗯，
再加上年轻人现在可能压力也大吧，
嗯，
对吧，熬夜的、抽烟的，对吧，哎，这种压力很大。还有呢，就是现在人的生活的节奏太快了，我看看都是点外卖，
嗯，
高油高盐的饮食也很多啊，
嗯，
对吧，
嗯，
哎，那种种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导致这个血管壁啊受损，
嗯，
那么血管壁受损以后呢，你那个再加上有的人这个低密度胆固醇确实高了，
嗯，
这样的斑块就会扎根了嘛，
嗯，
然后斑块慢慢长大，表面越来越脆弱，
嗯，
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堵塞血管，导致远端有酸子的这样一个发源地，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平时的一个，也不叫保养吧，已经谈不上保养了，都三高了，还是什么保养了，就是治疗吧，
嗯。
平时的体检、治疗、维护，同时呢要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共同的作用，
嗯，
这样才能够去维护好一个血管壁的一个条件吧，
嗯，
即使要长斑块，也让它往后延点呗。
对，到了你该出现斑块的这个生理年龄的时候，
嗯，
然后自然的生长，对吧？
对。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随着一些生活方式，尤其刚刚刘主任所提到的，我们的工作压力大了，熬夜了，然后吃的东西可能比较重油、重盐、重口味，点的外卖也很多，
嗯，
所以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再加上我们可能缺少运动，
嗯，
缺少体力活，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提前老化。
对。
嗯，那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有哪些信号、哪些指标对应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可能哎，我们的血管里面要长斑块了，要注意了。嗯，
第一个就是三高的指标，你肯定是要首先关注的啊。
三高。
对，你说这个体检一年一次，
嗯，
那么有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也许是够的吧，但是如果平时你这个生活又不太那个，工作又不太动，
嗯，
缺少动啊什么。那我觉得可能平时还要增加一些这样的频次吧，特别是血压或者是这样一些检测是很方便的，在家里自己都可以测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生化的一些指标的改变。
嗯。
低密度胆固醇啊等等，以前我们看生化就看肝功能、肾功能好不好啊。
对。
好了就没事了。
对。
那现在更多的人去关心什么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啊、
嗯、
低密度脂蛋白啊这样一些数值。
嗯。
如果真的有问题了，那还是应该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
嗯，
有效的干预。
嗯，
那么至于说糖尿病的问题呢，那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完全没问题，还是有个糖耐量异常的问题，还是真的已经是糖尿病了。
嗯，
不要讳疾忌医。
嗯，
对吧？
嗯，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我们的长辈更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老年人他有这个问题，他就坚持吃药了啊，药不能停，他知道，我还得找着刘主任去复诊是吧？定期复诊，药吃完了还得去续药。但年轻人会觉得我没什么不舒服，我就是这个指标高了一点点，但是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所以他可能忽略了。但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危险因素叠加在一块儿，就有可能导致最后突然就出现了
对
脑梗的发生。
对。
嗯，刘主任在上直播之前还跟我说到，就前两天刚好在手术室里面就遇到了一个30几岁的脑梗的患者。
对，
嗯，
是的，我们近年碰到这些30多岁的患者，一开始是很震惊啊，震惊这么小的年龄，那现在也很震惊，是震惊为什么有这么多？
哦，
对吧？
嗯，
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啊。非常非常的令人触目惊心。
嗯，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30多岁的病人，他有高血压，也抽烟熬夜，
嗯，
压力很大，所以血管最终就出问题了。
嗯，
那现在对于这么30多岁的脑梗的患者，对于无论对他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其实都是沉重的负担。
嗯，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还是。年纪越轻，其实更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身体。
嗯，
不是说啊，年纪轻身体好，不用关注，到了老年才关注。
嗯，
不是这样。
嗯，
关口要前移了。
要前移。
对，
啊，
对，
就是主动健康啊，要预防为先。
对，
而且脑梗一旦发生之后，还得考虑，我们得要控制它，不要再复发。
脑梗的发生，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嗯，
因为血流要阻断。
嗯。
你要么就是血管腔不通了，
嗯，
要么就是东西掉下来塌方了，
哦，
对吧？但是它总是有原因的，
嗯，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平时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原因，
嗯，
比如说有没有颈动脉斑块啊，
嗯，
有没有什么动脉夹层的情况啊，有没有心脏问题啊，有没有房颤啊，
哦，
对吧？我们还碰到过，自己这个。脖子不舒服了，比如说有的工作一天到晚看电脑的，
嗯，
这头一直梗着那儿，然后就去做推拿按摩，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把那个颈动脉或者椎动脉这个内膜给撕裂了，这我们叫颈动脉夹层或者叫椎动脉夹层，那这种情况就可以导致一个急性的脑梗，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能够知道哪些位置斑块，比如说颈内动脉有斑块啦，那就要去做去检查，看看这个斑块稳不稳定啊，会不会碎啊，斑块有多大呀，那如果预判一下，如果这个斑块真正最后把这个血管堵了，你远端的血管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偿啊，都得做一下评估，千万不要等到真的就脑梗的时候。所以我们说黄金时间，一个是已经发生了抢救，我们有黄金时间，第二个是平时你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能不能在发生之前把它阻断，这也是黄金时间。我们有过这样的病人的，当时测出来他那个已经有80%-90%的下载度了，但是侥幸啊，当时症状很轻，一年以后就瘫了，那如果一年之前给他处理了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理解这个黄金时间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已经发生了你怎么去抢救，第二个是怎么我们去能够不让它发生，有办法吗，还是有的，内科的规范化治疗，精准的二级预防的介入手术，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将来发生致命或者致残性脑梗风险的。
您刚刚说到检测出来发现它狭窄度已经达到80%啊，这个狭窄度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测能发现？
都可以，我们通过超声可以，
超声，
我们通过 CT 也可以，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也可以，都可以。
超声是不是一般检查脖子这个地方？
对，颈动脉超声呢，它对于颈动脉和椎动脉的颅外端呢是非常准确的，非常准确的，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斑块的表面的一些情况，血液的流动的一些动力学的参数，它都是可以的，但它对于颅内的血管的观察呢，它就不是一个直接的观察，它是一个间接的观察，它看不到直接的东西，所以对于颅内的血管的观察呢，主要还是要有赖于我们的 CT 和血管造影，
所以颈动脉检查超声它是一个筛查，
对，它是个无创，可重复，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社区的高危人群的筛选，比如说都是那个，比如我们筛选50岁以上，这样的病人，高血压的有人群吧，那么都是用超声筛选，筛选下来，超声觉得哎，这个人可能是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再进一步的进行 CT 啊等等这样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通常我们不会作为一个筛选手段，真的要做到血管造影，大概率就是它符合一定的手术适应症了。
要考虑是不是要给他做相应的一些手术治疗
了。对，对的。
那一般啊，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狭窄到什么程度？哎，我可能需要通过介入手术了。
通常我们认为呢，颈部或者椎动脉的，它呢要分为有没有症状。如果是有症状的，那么我们说，通常最大径的狭窄度大概超过50%。我们就有手术指针了。那如果是没有症状的病人，这个人比如说去做个骨科手术，检查术前检查说，突然发现这个脑血管有问题了。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这种病人呢，我们会很严格，就是狭窄度要达到70%-80%，那么才会去手术。因为他没症状。当然现在我们会采用更多的是采用一种叫做血流动力学的测定。因为血管不是一个圆嘛，你说这个直径就很尴尬，你哪个算直径呢？但是我们现在用截面的血流通过的量来检测，那这个可能比直径要更好一些。对于一些直径上模棱两可的病人呢，我们会采用更加那个精确一点的方式去测定。总之它是有一个参数来确定你有没有手术的适应症的。
就是这个症状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没症状，但是他一检查下来发现你堵了超过70%了。
对，
有可能。一般堵到什么程度他会有症状？
不一定，有的人50%的时候症状很明确，有的人堵到80%他症状不一定明确。很难说。 因为要考虑到它堵塞远端血管的一个我们叫代偿的一个情况。
嗯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地方它是一个无症状区。
哦，还会有无症状区。
对，就是没有功能。
啊、哦，对。
没有功能，因为人脑它还没完全开发出来吧，可能是这种意思。
嗯，也就是我们刘主任刚刚所说到，我们脑细胞它每分钟要死掉190万，
对，
是吧？
对。
那么关键看你这个脑细胞是损失的在哪个区域？
对对，这很重要，
这也很重要，
这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脑梗之后恢复的挺好的，有的人脑梗感觉好像梗的也不厉害，但是他很多功能就丧失了。
对对对，有的甚至一根血管完全闭掉，病人没什么症状。
哦，还会有没症状的？
会。就是远端的补偿非常好。
嗯，
所以血管通不通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细胞能不能拿到血。
哦，
对吧？你那个肝浆路不通，
嗯，
不是最重要的。
嗯，
肝浆路不通，你可以走其他的比如说南环、北环这样子过来。
嗯，到前进
还是可以，可以往园区再走的。
是。
对吧？
是。
但是如果你把通往园区所有的路口全部封掉了，那就不对了。
嗯。
所以，只要我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脑细胞能够拿到血，
嗯，
就没问题。拿的少，它的损害就会出现一些。
嗯。
拿的更少，就出现的更多。
嗯。
拿不到了，那就死了。
嗯。
至于是你这根血管供上去，还是那根血管供上去，不重要。
嗯。
因为所有血管里供的是一样的血，
嗯，
没有区别，
嗯，
只是量的多少，路的远近，
嗯，
仅此而已。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看你堵的那个位置很重要。
对，
大脑里面堵在哪个区域？
对，我们的脑梗通常有大概有三类吧，
啊、
哦，最常见的、
嗯，
第一类叫低血流量性脑梗，
嗯，
就是血流量不够，它可以在脊柱。非常重要的血管的汇合处，我们叫分水岭，
嗯，
那个地方发生脑梗，这是叫低血流量的脑梗，第一种。第二种我们说叫穿支脑梗，什么呢？就是一些小穿支给堵掉了，
嗯，
这些穿支是没有任何血管可以去补偿它的，所以这个地方一旦堵掉，我们叫重要核团呢会跟脑梗，
嗯，
这个大概率就是偏瘫，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第三类脑梗呢，就是斑块碎了，
嗯，
天女散花，
有，
就血流还在，斑块碎掉了以后血流还在，然后这个一下子就飘向远方了，
嗯，
飘哪儿随机，
嗯，
根据血流根据管径，
嗯，
那这个叫我们叫动脉栓塞，
嗯，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造成很多问题，
嗯，
不会讲话啦。眼睛看不见啦，耳朵听不见啦，
嗯，
大脑皮层功能不行啦，记忆力不行啦，
嗯，
认知功能障碍了，情感功能障碍了多了，
嗯，
那这个就是大概脑梗的就这样子，
嗯，还要看它一个是梗的位置，第二梗的方式，
对，
嗯，
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有些也比较随机。那么不管怎么样，只要出现症状，我们拨打120去到我们医院，我们的介入科的团队都会严阵以待。那么这个时候通过我们介入手术里面有几种方式可以最快时间的来跟我们的大脑抢时间呢？嗯，
病人一旦从救护车到达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进入了我们医院的绿色通道，
嗯，
有一个脑卒中的中心，有一个绿色通道。那么在这个绿色通道里呢，我们365天24小时都有医生在而待命，
嗯，
病人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根据院前急救的一些参数吧，
嗯，
来评判这个病人目前到医院以后的状况，然后把所有的状况会发布在我们的卒中的救治群，
嗯，
然后按照我们既定的绿色通道的程序，
嗯，
进行相关的比如 CT 的检查，然后评估有没有溶栓的指征。如果有溶栓指证，那么他在第一时间就会给他溶栓。
嗯，
在溶栓的同时，我们进行大血管评估，大血管评估也是 CT 评估，然后我们评估有没有手术的指证，包括有没有手术的必要性，
嗯，
可行性，
嗯，
都要评估。如果评估，因为我们当时的评估全部都是在群里面进行，就是现场评估，
嗯，
如果评估下来确实是有 手术指针的，那么就启动，启动包括手术、麻醉、医生、重症全部启动，非常快的应急，所以然后就进行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大概率就会在重症监护过渡，过了那个急性期以后再转回到普通病房。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哈。小海说，他说我爸爸在2年前当时先是出现了心梗的情况，心脏里面装了支架，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些三高的问题，控制也不是很好，后来又出现了脑梗，脑子里面装支架了，因为血管是相通的嘛。
对，
嗯，
现在呢，现在这位那个听友的讲的非常非常好，现在我们经常叫做心脑同治，因为这个三高也好，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好，其实对于全身血管它都是有损害的。我们也和心内科，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医院的心内科呢是在一个手术区间的，就共享一个手术区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冠状动脉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很多我们会经常会有时候会同台，这个病人我做脑血管，他做冠状动脉一起做，也有的呢是分先后，一看这个人不行要心梗的就赶紧先做心脏的，有时候先做脑血管的，总之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就是我们到我们手上的第一手的病人，我们越来越重视，就帮助他们要筛查一下心脏，因为脑血管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冠状动脉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很难想象，所以很多病人确实有了心梗然后有脑梗，有了脑梗然后有心梗，都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心脑要一体化的思考，因为无论心梗和脑梗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一些悲惨的结局的。
那么像这位朋友，因为他的父亲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他来说直系亲属嘛，会不会存在家族的遗传？
这个没有这个依据。对，当然高血压有家族的一种倾向，但是没有说明他们都是有遗传性的，这个没有。
没有啊、好，还有朋友就说了，请问一下主任，他说我体重偏胖，医生是建议我要减肥的，平时还抽烟啊，但是我觉得抽烟很难戒啊，然后工作压力又很大，熬夜那也是常态，请问我今年40岁，是不是也属于高危人群？
是是的，所以减重戒烟，降压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他确实是高危人群。
熬夜现在算不算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算。
那么熬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熬夜第一个，他这个整个的一个内分泌的节奏会打乱掉，第二个，熬夜的话它对于血压的平稳的一个控制非常不利。
血压，
对，所以我们其实高血压病大家都很理解啊，听见有高血压病，但是你这个没有高血压病的人，你的血压就真的控制得很好吗？其实不是的。你熬夜也好，巨大的工作压力也好，其实你的血压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其实高血压的本质，第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是不稳定。不稳定，所以熬夜的话，它对于血压的这种不稳定状态是非常的不利的。而且你自己不是高血压也不吃药。对吧？就听之任之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在高。
所以长期这样对我们的血管它是一种刺激。
对，非常不好。
这个血管跟我们的温度之间的温差变化起伏比较大，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通常情况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下面应该说关系度不大。当然你说这个骤冷骤热，这个血管会舒张收缩，这个肯定是会有。会有的。但我想及时的保暖添衣啊，戴个帽子啊等等啊，这个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这脑梗的发生啊，它一年四季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高峰的季节？
我现在感觉这个差别在越来越小，原来总觉得好像冬天会高一些啊。但现在好像夏天来的病人也不少。也不少。所以这个倒 不见得有太明确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问题。
嗯，跟季节性变化，
不是很大。当然你这个季节交替气候变化很大的时候，大家都注意防范了，可能也是个因素。
嗯，脑梗发生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要熟练掌握中风啊急救120的这个法则啊，有没有一些就是隐匿的一些信号和征兆？比如说有的人突然眼前一黑，
这个是有的。
嗯，
我们叫做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
哦，
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有时候会非常的隐蔽，而且关键倒不是说你隐蔽到你察觉不到症状，而是你觉得这个就一下就好了，恍惚了一下而已，
就没想到这个跟中风有关。
对，包括你刚刚讲的黑蒙，黑蒙的大家可能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啊，就是比如说你下蹲，你蹲在地上啊，干什么活啊或者什么，蹲个5分钟，啪一下站起来，
是
一下你就觉得不对了，木了，眼前金星直冒。
对，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下蹲的动作，你眼前也这么一黑，那你就要当心了。
哦，
对吧？因为我们蹲下站起来，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没有，你好好的走走路，好好的坐在那蒙一下，那你这个就要当心了。
它会出现眼前一黑吗？
对呀、
对呀，
但是非常快，几秒钟就好了。你黑个几分钟，你自己不会，说没关系的，对吧？那早就跑医院去了。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一过性的，特别是比如说你这个一个手突然之间感觉，哎，怎么今天这个力量差一点？
哦，
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也要非常当心。那么这一些，我们叫做脑缺血发作，其实它是进一步大脑梗的前奏、前兆。我们也叫它叫警戒性卒中，就是给你警告了。或者是突然之间讲话不那么流利了。口吃或者是大舌头了。
哦，大舌头。
哎，他们呢？你说我刚刚喝了酒，是不是大舌头了？这个很难说。反正你这个自己得有根弦。
要当心的。
要当心的。
这个时候你要引起警惕了。
对。
是不是该上医院看一看？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于你去做一个磁共振，还真的就发现了有小脑梗呢。
小脑梗，
对，有可能的。我们叫腔隙性脑梗，是有可能的。
小脑梗是不是它堵的位置就是小的血管里面？
对，非常小的血管，那是很幸运的。
哦，
对，但是上了年纪，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上了年纪的病人，他那个磁共振上一看就是他以前有过类似的小脑梗，但是病人说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我从来不知道我发生过脑梗。那说明什么？说明有一些脑梗它就是没有症状，
就是没症状
、它梗的地方就是没功能的，没功能就没症状。但它确实发生了。但下一次呢？你每一次都有那么幸运吗？所以我们说一旦发生过脑梗或者发生过这种脑缺血发作的同时又有颈或者椎动脉的病变的病人，再发脑梗的概率是高的。脑梗不是其他的毛病，不是说你这个发水痘啊，我发了有免疫力，我发了就不发了。脑梗可不是发了就不发了。脑梗的话发了还得发，
而且它是洪水猛兽。
对，而且它这个理论上讲应该是一次比一次重吧，因为刚讲过了，脑细胞死了就死了，它不能再生啊，它不是头发呀。
对吧。
那么就是应该是越来越多的脑细胞的死亡。这样的话症状应该是越来越重。而且随着这个血管的条件越来越差，它发生的概率也会越来越高的。
再加上年龄总归一年比一年老吧。
是。还有呢，就是对于脑梗的病人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规范的内科治疗啊永远是最重要的。手术经过医生的仔细的评估，如果有适应症，那么是可以做，也是有必要的，对病人也是有益的，但是不能去迷信手术。手术不是万能的，手术不能替代内科规范化治疗。这是两回事。有的人病人家属啊病人啊就问我，哎呀，能不能你给我做个手术，
一劳永逸，
省得我每天都要吃药，那是非常错误的。 内科规范化治疗是贯穿始终，它是个基础，这个地基没了，你什么房子都别搭了。
嗯，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嗯
嗯，
刘主任是介入科的专家，
对，
而且在治疗脑梗方面哈，我们之前也拍过手术风云特别直播，大家也看到过，确实蛮紧张的啊。介入科是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
对，
嗯，能跟我们聊聊这个介入科，我们除了这个脑梗之外，还有哪些领域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嗯，
介入科呢，其实是介于内科外科之间的第三大的治疗的学科。
嗯，
其实它的范围非常广，就等同于讲大外科。
嗯，
外科能治疗什么？外科能治疗太多了。
现在都是很多脑
外科、骨外科，对吧？胸外科，对吧？都是外科。那介入呢也是，我现在从事的是脑血管介入，就相当于介入中间的脑外科。
嗯，
那么介入中间还有很多，比如说介入中间有专门诊断治疗外周血管病变的。
对。下肢
的，对吧？糖尿病的血管呐、下肢的血管呐、主动脉呐、还有其他内脏血管的，还有专门治疗肿瘤的，对吧？我们科是那个专门治疗肝癌，是在国内非常有地位的，非常高水平的，那么包括像肝癌的治疗啊，包括像那个肝硬化，门脉出血，这样一些手术治疗啊，都是介入科的一个治疗范围，但还有一些就是急诊出血的，比如说像那个卡血，支气管动脉的卡血，包括像那个外伤性的，现在的那个事故，比如说交通意外，肝脾破裂，盆腔骨盆破裂，等等，还有呢就是，产科方面的，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比如说有前置胎盘，非常凶险，以前这种产妇的死亡率是非常高，我们现在的复合手术室就是小娃娃就是在我们的介入手术室里面出生，我们全天候保驾护航，所有的东西管子全部都到位，等到小孩子一旦娩出，它都是剖腹产，一旦娩出，那么就把它的大出血的血管就完全封堵掉，这样的话，我们非常好的降低了这种凶险型的那个产科的一个严重并发症，所以介入科的范围非常广，从头到脚都有。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去拍《手术风云特别直播》的时候，当时我也需要穿上重重的铅衣，这是我们刘主任每天进手术室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自我防护
啊，因为我们要吃射线，
对，
是不是？
对的，我们是在 X 线底下进行手术操作。射线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眼睛啊。所以我们是因为是不进行开肠破肚的了。
就是。我们在脑子里取这个血栓，不是说开颅把它取出来，
不开颅，我们不开颅，我们完全是通过血管内，我们从股动脉，经过身体的主动脉，一直经过颈部血管，一直到脑部，然后在脑部把这个栓子取出来，
就是有一根很细的导丝导管，
对的，对的，
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小小孔，
对的，非常小的孔，
从我们的血管里面进入，
对。对的，然后射线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这根血管的所在。
然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到达我们大脑那个地方，病灶的地方。
对，
把那个堵住大脑血管的栓子给它取出来。
是。
原路再返回。
是。
哦。
是。然后我们平时，比如说碰到这个有大脑的动脉或者颈部的椎动脉或者颈动脉。有重度的狭窄等等，那么我们也会在严格评估的情况下给他进行比如支架手术，那么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二级预防将来这个他发生脑梗的，这样降低他发生脑梗的风险，
就是把这个栓子先取出来之后
不取，只是把这个斑块用支架给它贴在血管壁上去，因为它这个斑块它已经占据了这个管腔的相当一部分，所以血流就变得很缓慢， 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会把这个斑块把它用球囊把它打开，然后用支架把它固定住。
嗯，
我们能取的只有两样东西，第一是新鲜的血栓。
新鲜的血栓，
对。第二个就是刚刚脱落下来的斑块，不是长在血管壁上的斑块，长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你是取不掉的，但是它掉了一小块堵到远端的某个分支，那时候在一定的时间窗内是可以把它取掉的。
支架就相当于把这个路再给它打通，
对，
留出空间来让血液通过，
对，
对。但是装了支架并不代表一劳永逸，你还得要注意，该吃药得吃药，就是我们刚刚刘主任说的内科治疗，它是基础。
对，
这个基础要打牢，要不然你下次还得再复发。
因为支架它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原发疾病的，
哦，
也没有办法去阻止斑块的生长，所以支架它是可以再下载甚至避掉，
还会再避掉。
对，如果你那个原发疾病还在继续的发展，你靠这个支架你能够去阻止吗？不能。所以支架手术是不能替代内科规范化治疗的。
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我爷爷都已经装了好几个支架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对啊，
脑子里面装了好几个支架。
有可能啊。
有
可能的。
还有我们说到这个房颤，我们也需要去预防，因为房颤也蛮容易出现脑梗的。
对的，房颤呢是我们出现脑梗的一大原因。所以房颤的病人呢，第一个要在心内科呢，要么就治疗房颤，要么就抗凝。
抗凝。
对，阻止它这个血栓的形成。
血栓一旦形成之后，它掉到脑子里面脱落下来就很危险。
这就是脑梗了。
就是脑梗。
对的。
所以心脏方面这个毛病啊，又再次印证刘主任所说到的心脑同志。
对对对。
这个道理啊，很重要。好，还有朋友说，刚刚刘主任所提到的，在颈动脉这个地方做过超声啊，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呢？
没有特定的。
没有特定的。
作为体检的一个项目吧。
反正它是无创的。
对。
还有朋友说，主任，我低密度脂蛋白是偏高的，但是我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我还运动，我也不爱吃肉，我应该注意些什么？
监测。
监测。
对，低密度脂蛋白高是高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它有什么动态的变化？对吧？如果非常高的话，还是需要用点药物的。
如果很高了，那千万不要讳疾忌医，遵医嘱。
对，还是要用药物的。
该吃药吃药。
对。是的。
好，那我们治疗脑梗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取栓，什么情况之下是溶栓？
首先溶栓是基本。
溶栓是基本。
对。
哦。
溶栓是基本。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脑梗的症状，排除了脑出血，就是我们刚刚讲有出血有缺血嘛，只要排除了出血，在症状以后4.5小时之内，只要没有溶栓禁忌，就一定要溶栓。我们国家有一个指标叫溶栓率。
溶栓率。
就是你这个医院一年收了多少病人，达到了这个溶栓标准的病人中间有多少人你溶了。这是考核的一个指标，叫静脉溶栓率。所以溶栓是个基本。取栓那是要评估，就是虽然也在时间窗内，但是要评估有没有大血管问题。然后取栓的必要性和风险获益评估。因为取栓手术是有风险的。是手术你都有风险嘛。
对。
那么你到底获益有多少？风险可不可控？这些都得评估。但它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窗内。通常是6小时。也可能我们经过仔细的其他的方案的评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评估方案。可能可以扩展到12小时。也可能可以扩展到24小时。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得评估它的风险获益的这样一个比。
好。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留言哈，陆明说今年84岁，多次手脚发生肌无力，手拿不稳碗，脚差点跪倒，但是从未因此而打120啊。那请问一下主任，这个症状严重吗？84岁
应该说 不打120不等于不到医院。
嗯。
你发病的时候不打120，那你在发病的间隙期、缓解期，
嗯，
我觉得是应该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对。
对吧？你不能说这一次过了，你再等下一次。
嗯。那万一下一次就出现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对
啊，这个肌无力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因为这个就光凭它这个。一些症状我很难说严重或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能够扛过来，那么就应该在两次发病的间隙期，
嗯，
到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对，建议我们陆明哈，这位我们听众84岁了哈，
嗯，
那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有子女的还是请子女
对
带着一起去看一看啊。源远流长说，请问刘主任，腔梗是什么？腔梗和脑梗有什么关系？嗯，有腔梗的要注意些什么？
腔梗。其实是脑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哦，
它只是一个发生在一些小的分支的一些梗死而已。
嗯，
只不过它没有危及到重要的神经核团，所以往往腔梗产生的症状呢比较轻微。
嗯，
甚至于无症状，
嗯，
都是可能的。
嗯，
但不等于没问题。
嗯，
所以有了腔梗，第一个。你还是要找找原因呢，
嗯，
血管的情况啊，血液的情况啊，对吧，你都得去检查一下。
嗯，
第二个就是要养成以后每年都要去体检一下的一个习惯了。
嗯，
这个腔梗有没有进展呢？
嗯，起码腔梗是提示你血管状况其实也已经出了一些问题。
是的，
只不过它没有出现在比较严重的地方。
对，腔梗的全称叫腔隙性脑梗死。
哦，也是脑梗的一种。
也是脑梗死。
嗯，
对吧？不能把腔梗和脑梗就分开了，说腔梗是腔梗，还没脑梗呢。
嗯，
那不对呀。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哈。
对。
注意监测，同时做好健康管理，健康体检也很重要哈。好，那节目行进尾声部分，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大附医院介入科的刘一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科普到了啊，什么是脑梗，脑梗分什么种类，脑梗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早发现早识别我们脑梗的一些症状，以及当症状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些什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年轻人其实平时也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生活作息，放松心情，早点睡觉，不要熬夜，少抽烟啊，尽量戒烟吧。然后做好了这些，那么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健康管理，交给我们的医生啊。那遵医嘱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感谢我们刘一之主任啊，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
我是周一上午和周四上午在那个苏大附院总院。
嗯，周一上午和周四上午，
对，
苏大附医院总院，我们介入科的刘一之主任。